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那今天的 QD 经文是第三章的一到九节。这次我们先分几段来看，我们先来念一到五节。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在这一开始的几节，保罗请当地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要为他们代祷。但最主要的祷告的对象是什么呢？为他们祷告的事情就是要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其实在这段呢，说脱离那恶者说了两次。那其实不仅仅是保罗跟他的同工要脱离恶者，那说的同样也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当地的弟兄姐妹也要脱离那恶者。当保罗在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受到很大的逼迫，所以当保罗建立这教会差不多可能估计在三个礼拜左右的时间，保罗就不得不离开。那主要逼迫他们的人呢，就是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但是在保罗离开那边之后，当地的教会他们还是受到一些逼迫。这是我们如果看到看回第一章的时候，他讲到说因为你们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仍旧存忍耐和信心。所以当时不仅仅保罗自己受逼迫我们也看得出来当地的弟兄姐妹同样也是受到逼迫。但在这里保罗特别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同时也是在对我们说，我们要常常祷告，让神来保守我们，能够脱离那恶者，免得当我们面对试探或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不够，以至于可能我们受不了而跌倒了。其实主耶稣在教我们祷告的时候，里面主导文也有提到，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有诱惑，比如说是金钱、情欲、贪心等等种种的诱惑，我们就不要过去，我们一定要躲开，并且我们要求主，我们要祷告保守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千万不要想说，哎呀，我的灵性很好，面对这些绝对没有问题的。千万不要小看仇敌的作为，我们一定要警醒，谨守我们的心，求主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同样的，如果我们知道某个地方是一个很麻烦、很险恶的地方，我们就不要过去，除非是神很清楚的呼召我们，给我们这样的负担，否则我们就不要到那个有麻烦的地方。其实圣经上也有讲聪明的人见到祸患就会躲开，那只有愚笨的人才会看到前面有麻烦还要直接跑过去。我们要求主祷告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就像第二节所说的，因为人不是都有信心，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觉得我自己很站立的稳。但如果今天我们就像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样，也是在一个艰困不容易而且被逼迫的环境里面呢，我们不但可以求主来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同时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的心叫我们学习爱神，并且要学习基督的忍耐，在困难的环境中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来度过这个困境。让我们接下来再看第六节到第九节。从第六节我们开始念，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另外我们再加看一节第十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 在这里，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有两个重点。一个啊，就是如果有人不遵守从使徒所受的教训呢，就要远离他们。第二个就是不要整天游手好闲，什么正事都不干，到处去白吃白喝。保罗为什么会提到这两个重点？这跟当时的背景很有关系。之前我们提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当时受到很大的逼迫，当人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就会很想来认识神，因为真的也只有神能够来救我们，对不对？可是如果没有正确的真理的教导，在这么多想要认识神的人当中呢，就会开始产生异端。什么叫异端呢？这异端的教训就是说它不是从神来的教训，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里面全都是谎言，特别重要的是，其实魔鬼撒旦借着异端把很多爱主的人，想要认识神的人引诱到魔鬼撒旦的谎言里面，最后甚至会走向沉沦之路，所以在这边，使徒保罗特别告诉大家说，那些不遵守从我们就是从使徒所领受的教训的这些人呢，要怎么办？要远离他们。我们知道当时新约时代，是没有新约圣经的，所以当时只有旧约圣经。那所以当使徒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除了教导刚信主的人旧约圣经，同时呢，他们也把主耶稣的教训告诉他们，因为这些使徒都有跟耶稣生活过，所以他们亲自，听见主耶稣所教训他们关于耶稣自己的真理。所以从使徒来的关于耶稣的教训，这些才是真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新约圣经，其中有很多是跟过耶稣的使徒写的。当然保罗是比较特别，他自己没有亲身的跟过耶稣，但是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所以一样，所以主耶稣自己启示他，而且借着圣灵来启示保罗。所以保罗说，对于这些不听教训的人该怎么办呢？要远离他们。什么叫做远离他呢？难道我们就不理他，不再跟他来往，连话也不跟他说了吗？那可是主耶稣不是教训我们要爱罪人吗？那如果有人只是不听使徒的教训，好像没有完全按照真理来做，那我们就不理他，是这样子的意思吗？其实第十四节保罗又说了一次，他是这样讲，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所以，要远离他，不和他交往。他原文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去好像跟他有连结，那不要跟这样一个，不在神真理的教训里的人呢，不要跟他认同一起去做事情，一起去服事，好像他如果这样的人如果设立一个什么机构，我们不要去说哦，我也是属于这个机构的，我跟他是同伙的。如果我们继续看一下第十五节就会比较清楚，他说但不要与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所以对于这些不在真理里面的人，我们不要去认同他们，我们不要去与他们同伙，但是我们也不要与他为仇人，不要去拒绝他，我们要劝他，好像自己的弟兄一样的劝他，我们仍然要爱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我们碰到自称是基督徒但却没有在真理里面行走的人，我们仍然要爱他，我们要劝他如弟兄，虽然我们不要认同他的思想，不要认同他所发表的言论，但是我们仍然在主里面要劝他，希望他能够回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哦，我们千万不要戴着一个有色的眼镜，来看待教会里或是小家里一些对真理不是很清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朋友，我们不要用一个批评论断的心来看他们。没有错，我们不见得认同他们的做法，他们所说的话，甚至他们的行为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温柔的心，用一个委婉的言语来劝他们。记不记得主耶稣对一个行淫被抓的妇人说什么话呢？那时候当时在其他旁边很多法利赛人都说，这样的妇人应该用石头打死，但是主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你以后不要再犯。一个人能够愿意回转来认识神，不是因为许多严厉批评的话，而是因为他真正能感受到神的爱。 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一段讲到第二个重点，就是保罗告诉弟兄姐妹们，不要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到处白吃白喝。保罗之所以会这么讲啊，其实也是有当时的背景。之前有提到过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当时受到了很多逼迫。保罗在第一章里面也有提到这件事情，他特别说到一句话啊，就在第一章第七节后面讲到，他说，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其实当时的人哦，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再来。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会再来啊，其实主耶稣在他复活升天之前，他也来教导他的门徒说他还会再来。其实主耶稣再来之前哦，他不是说来就来，其实在耶稣再来之前是有征兆的。那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特别讲有关于很多末世啊，耶稣再来之前的教导，并且告诉他的门徒这些征兆是什么。但是呢，当时的一些人哦，特别是对真理认识不清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些教导，他们就会说，哎呀，我们现在最大的盼望就是主耶稣要再来。哎，主耶稣随时都可能会再来，那既然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那我们何必还要工作呢？所以就开始有人他不工作，整天讲说啊，也许耶稣明天就来了。所以呢，这就是变成保罗他在第三章里说的啊，这些游手好闲不去做工，而且到处去白吃人家的饭。所以呢，保罗先在第二章里面讲到主耶稣再来之前的一些征兆，等于说再把这样的教导再一次的告诉那里的弟兄姐妹。所以第二章里讲到说，耶稣再来之前啊，会有一个敌基督出现，也就是说会有一个不法的人出现，他是一个抵挡主、高抬自己这样一个敌基督出现之后呢，主耶稣才会再来。所以在这里，保罗也特别教导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主耶稣再来这件事情呢？他说，你们知道自己应当怎样来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就是说，一切照旧啊，我们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们该工作就工作，该侍奉神就侍奉神。保罗提到自己啊，跟他的同工们在第八节讲到，从来没有白吃人的饭哦，反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而且呢不会因为保罗跟他同工在那里就连累其他的弟兄姐妹啊，好像都要来招待他们，要来伺候他们。保罗说啊，其实他自己是配得被弟兄姐妹来招待，但他们不这么做啊，是为了给弟兄姐妹立下一个好榜样。在这里保罗还讲了一句比较重的话，他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意思就是说，不要想着说我可以去白白的吃别人的饭来等主耶稣再来。在这里啊，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一天的责任一天要当，每天都要忠心的来面对我在这个地上的责任。我记得在我们当中有一位现在已经是传道人的弟兄，他以前也是一位在公司上班的员工，其实他有全时间来服侍神的呼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他并没有因为说有全时间的呼召之后他就对工作就开始啊松懈，开始闲懒，没有，他仍然是一个负责尽职的员工。所以当他觉得神的时候到了啊，当他向公司提出了辞呈，并且说明了他的心意，想要来教会来服侍神的时候，在他离职之前公司特别为他举办一个餐会啊，大家呢都高高兴兴的来欢送他，也肯定他在公司的表现。所以从这位弟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好榜样啊。虽然他早就有全时间在教会服侍神的呼召，但是呢，他在有这样一个负担啊，有这样的呼召，一直到他真的辞职，其实有过几年的时间。在这几年当中，他仍然是每天都尽心尽意的做好他在公司里面的责任。所以最后当他要离职的时候，公司的员工会很高兴的来欢送他，并且来怀念他。其实神看重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全人的生命，不是说只有在教会里的表现，我们在公司、在家里、在教会、在小家、在各处，我们都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在时时刻刻我们都可以做别人的好榜样。同时呢，特别是在我们当中许多渴慕神的人以神国的事为念的为重的人，我们更要注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尽的责任。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罪恶不法的事增多的时候，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主啊，也求你来保守我们，当我们面对那许多价值观看法跟我们不同的人甚至可能在小家教会里有些人万一他们不是完全行在真理里面的时候，主，让我们有一个温柔的心来面对他们。是的，主，我的心渴慕你，求你时时刻刻的引导我，保守我，让我心里的意念，我口中的话语我外在的行为都是蒙你悦纳的，而且让我在每天的生活，我的责任中都能够做众人的好榜样。谢谢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